今天呢，我们都听到了啊，这个张璇总裁他讲的那堂课啊，叫我是怎样成为亿万富翁的啊，他资产达到了4亿啊，所以很多人呢听了之后啊，向我们提问题啊，看着他其貌不扬，还有山西口音啊，个子不高还挺胖，你说他也没有学过什么工商管理，也没有留过学，也没有学过这个怎么赚钱，这些高的学历他都没有啊，他怎么就能赚这么多钱呢？各位，哎，这个恰恰呀就是问题的核心所在。怎么讲呢？你看你，尤其是那些大学教授啊，尤其是国外的，他教给你怎么赚钱啊，你看他这个学位很高啊，哎，会讲很多国家的语言呢，哎，他教给你怎么赚钱啊，但是你问他呢，他告诉你他没钱啊，他这个还负债，这就是问题啊。你教给别人发财，最好的证明是你得有钱呢，你教给别人和谐，你教给别人幸福，你自己得和谐啊。所以我们这些老师有个特点啊，为什么值得一听呢？他们自己都是过来人。那么下边有的观众就问呢，说我真的是想发财呀，哈，我很想得到这些财富，怎么能得到呢？啊，那个张总，你说他也不会谈判，那会谈判的还不如他赚钱多，这其中的道理在哪里呢？《了凡四训》当中啊，这部古书啊很好啊，这个清末民初啊，有一书一训这个说法啊，一训呢就是了凡四训，这个了凡四训里有这么一句话，大家听听啊，哎，可能会很受启发。讲什么呢？百金财富啊必定是百金人物，千金财富必定是啊，哎，千金人物。这话什么意思呢？说我们羡慕人家，你看家里两辆奔驰车，大别墅，有钱，资产上亿。了凡四训里就讲了这个规律啊，什么规律呢？百金财富，就他们家很有钱啊，100两黄金的财富，原因是什么呢？他必定是啊百金人物。这个人物啊不一般呐，他本身的心量啊，他的福报，他的德行啊，至少是100两黄金那样的价值。哎，这是真理呀，我们听了之后很受启发呀，真的是这样。你看他们家里边，哎，富有千金呢，哎，千金财富，什么原因呢？了凡四训讲，他必定是啊，千金人物啊，你得是那个人呐，你才能够有那个财富啊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，我们翻开古书啊，就看到这上面讲什么呢？有一个县官呢，这个县官啊跟别人不一样，哎，上级啊奖励他，哎，赞赏他，给他发钱的时候啊，这个人好像没什么感觉啊，但别人犯了过失之后推到他的身上来侮辱他的时候啊，哎，陷害他的时候，他好像也很宽容，没事啊，他不讲别人坏话，他说那个人呢，他是好意，他不是故意要害我，他不生气，哎，所谓宠辱不惊啊，哎，夸他两句没事，送他点钱奖励奖励他也没什么感觉。这里边就有大学问了，说明这个人呢，他的心胸很开阔，他的德行很深厚啊。什么叫德行深厚？他能够啊原谅别人啊，他能够啊，哎，受得了这些赞美。我们今天再看很多人，你一夸他就找不着北了啊，你一骂他更找不着北了，是吧？他气得那个耳朵都竖起来，小毛驴一样，那气得简直，哎呀，驴脾气就出来了。各位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他的这个心有问题。有什么问题呢？哎，没学圣贤的文化，没有修这颗心呐。哎，有人就问了，你们不是讲修身心和谐，不是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吗？各位，这是后半句话，这是 是大学里边的后半句话，前边是什么呢？我们一定要记得四件事情：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呐、啊。格物致知、诚意、正心，然后才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呀。后边这些事情，那都是啊，因为有前边的结果。前边这四件事情全是修心呐、啊，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，都是修这颗心的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一切后边的修身齐家治国天下太平、家齐国治，这些结果的根源呢，我们常讲啊，想要得到这个果实很好，那个根，大家一定记得，不要到处去羡慕好的果实。你看赵总有4亿，他是电影明星，这个家里边人家富有，他们家里出名，孝子贤孙，那是果实啊，枝叶花果呀。那个根是什么呢？大家一定记得，我们常说，我们四天论坛一直在跟大家汇报，这个根是德行。德行从哪里修呢？从心里修啊，心好了，一切都好了。所以说我们明白了，哦，千金财富必定是千金人物，听明白了，就是我要想有那么大的财富，家庭那么幸福，也像人家一样想得到这种幸福的人生啊，大的福报啊，前提是什么呢？我的这个心呢、啊、得是那种大福报人的那种心量啊，那种心胸，那种德行啊，这就好懂了。所以我们看那个县官啊，哎，他表现出来的是宠辱不惊啊。昨天我们听汇报，那个张总讲，哎，他说人家借了我多少钱呢？270万，他一算账，270万。最后他在台上讲，哎，这些人也都不容易啊，家里不是出事的就是急需的呀，他们不能还就算了，那270万拉倒了，我就不要了。各位，那个心胸多大呀。那有人就讲了，我没有他那么多钱呐、啊！你让我舍出去270多万，我哪儿找这270多万？那好了，各位，我们一定要知道，不在钱的多少。一开始我们都听到张总的课，他是蹬三轮过来的呀，他也没个270多万。人家怎么样呢？人家有钱就帮助别人，他老啊，他是老帮助别人。常怀济人之心呢、啊、救济别人的心呢、啊、这个人呢，他从一开始，各位，他那个根本呢就非常深厚。你说他后来270万4亿怎么来的？是他一开始在没钱的时候啊，他那个心就那么好，修的就那么好，他那个枝叶花果自然他就长得很好。所以不要看那个270万4亿，要看他那个心地，这是重点，这是根本。所以那个县官啊，哎，我们听那个县官啊，那边上有聪明的人，有智慧的人，一看跟周围人讲说，这个人呢、啊、你们放心，绝对不是当县官的料，做什么呢？至少是做省里边的官员。那过去省长叫巡抚啊，这个人果然一路高升啊，所谓他的福包这个地方已经装不下了，哎，装不下了，他自自然然往上走啊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这个根扎得太深了啊，你的这个枝干太强壮了，各位，你那个果实一定非常的丰硕呀，那个果实丰硕很大，很好，很美。它不是求来，不是争来的，是什么呢？是这个根啊，这个根好，根好了，上边自然就好，这是属于常识啊。结果这个，哎，这个人呢，县官真当了巡抚，当了巡抚之后啊，怎么样呢？哎，当了省里的官员之后，人家还是皇帝奖励他，赞叹他啊，边上还有人呢，嫉妒他，毁谤他，排挤他。哎，你看他呀，还是没什么感觉。真是，哎哎，泰然自若，哎，宠辱不惊啊！你宠爱，你侮辱，没什么感觉。边上的人又讲了，这个人将来是宰相的命， 可了不得啊，宰相的命。后来这个人果然当了宰相。所以我们今天在年轻的时候，我们做父母的看这些孩子们啊，看这些年轻人，总在想怎么能让他有出息。各位，怎么让自己的丈夫、自己的家人有出息？绝对不是给他送到国外去，让他上什么 MBA， 花多少万，完全不对。为什么呢？根本没有啊，那根本没有。我们看，你看，看见了吧？各位，这三天前那美得不得了啊！你看现在这个发财的人，三天前美得不得了，三天后就这个了。这是自然规律啊，没有根，你怎么可能避免这种灾难呢？哎，所以我们今天看，这个富翁倒了，那个富翁出事，这被抓起，那出车祸，这个早死，他得癌症，什么原因呢？各位，根本没有啊，就他那个根，就是我们讲这个心地没有啊，他没有德行啊，是吧？你总说钱多好，我们看到新闻了，你看那个国美的老总，他有钱，多少个亿，哎呀，你看他判刑判了多少年，最后国家还要哎，这个法院还要没收他的财产。各位，你今天所有的财富，包括你的相貌，包括你的地位，这些东西你能保存几天？哎，有，你能让他多长时间是属于你的？那你说怎么才能属于是我的呢？经典里面讲的多清楚，那个大学里面讲啊，德者本也，财者末也，啊，哪个苹果是争来的？都不是树上长出来的嘛。财富哪个是骗来的？哪个是坑人卖假货抢来的呢？都是自己辛辛苦苦靠自己的德行啊，哎，把它，哎，收获来的。我们明白了这个，就知道人间种种的幸福，它一定啊，跟自己的德行是成正比的。所以，哎，有人就说了，说我反对，为什么反对呢？刚才就说了，说我没有啊，张总那么多的钱，是吧？我没有办法。你们总说舍得舍得啊，这个舍呀，中国老话舍得，你往外去舍，这个就叫作用力啊。作用力，德呢？哎，就是反作用力。哎，你往外舍财呀、啊，哎，它自自然然。你帮助别人吗？哎，自自然然呢，那些幸福财富啊，它就会被你感召来、感得来。这是真的。有人讲说这个东西太玄了，一点不玄。啊，一点。你比如说像张总，他往那一坐，你看看他，他讲建希望小学呀、啊，哎，到处帮助别人呢。这个人一看，一团和气。和气生财啊，谁见到他一听他那个声音呢，很温和，哎，听着就舒服，就顺耳，那些人就愿意跟他做买卖，所以那些钱自自然然就到他那儿去。这有什么迷信？这有什么不好懂的呢？很好懂啊，和气生财，他有德行嘛，他自自然然就。你说我没那么多钱，你不是没钱的。有很多人说，哎，我现在都没钱了，我还往外舍。各位，你不是没钱呐、啊，你是什么？你是舍不得呀、啊。我怎么舍不得呢？你看，你回家之后，你跟你的太太，要不然就跟你的这个丈夫，你就跟他讲，哎，你说这个咱爸咱妈啊，借了咱们1000块钱，到现在还不还。你说，哎呀，各位，就您天天惦记10年了，爸爸妈妈跟您借这1000块钱，您就是1000块钱的命啊。哎，你还想挣4亿？那怎么可能呢？哎，这是真理啊，真的。你看那天那个人啊，你看他那么穷，我给了他100块钱，我帮他，帮了之后到他现在之后，他还恩将仇报，他还不记得我帮助过他。你看，你就帮过人家100块钱，你惦记了10年，你的命就这100块钱，你就这么薄吗？所以呀、啊，《了凡四训》上这句话讲得太对了。你要想得千金财富，你必须得是千金人物啊，你心里边装得了1000两黄金呢、啊、那才可以啊，你舍得出去啊。 哎，我这100块钱我都惦记了10年。各位，你想发财那是做梦啊！为什么呢？你这个心量不够，德行不够啊！这我们就好懂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听明白这个话，绝对不是讽刺大家、挖苦大家，是通过这个敲个警钟，我们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呢？明白了，人绝对不能斤斤计较，哎，人应该厚道，厚德载物，这是真的。哎，所以我们看朱子治家格言里边讲那个话是真理啊，善，我做了善事啊，非得想让别人知道啊，那不是真善，那不是真善。我做了坏事就怕别人知道，那是大恶。哎，我们就听明白了。所以人呐，无论怎么样，哎，我们先修自己这个根本，把这个扎好了之后啊，那个财富自自然然就来了。否则的话，我们天天斤斤计较，你就知道这伤德，伤德行啊。您这个心呢太狭窄，太狭窄了，给你那么多钱你也装不下，这是真的，你也感召不来。哎，有人讲了，说你这个能再举个例子给我们说明一下吧？你这举例子一举，我们都明白。打个比方吧，就像我们到医院看病一样，啊，你到了医院，你往那个医生面前一坐，你仔细看这个医生，皱着眉头，脸色铁青，很不耐烦，快说什么病啊？说了没三句，好，给你开一堆药，走吧。你仔细看呢，这个医生好像啊，他比这个病人啊，这个病还要重。你说你生病，你找一个比你还生病还严重的人看病，你多糊涂啊！各位，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子，大家天天想发财啊，天天想得财富。你会赚钱吗？你会卖东西吗？你自己身心都不和谐。所以我们到了那个，我到了那个地方，我给他做汇报，我说你这里边呢，你这里边好多经理啊，绝对是卖不出钱去。为什么呢？再好的产品都不行。我说你看他愁眉苦脸，是吧？那个脸是横着呆着啊，说话那个就极其不耐烦。刚跟媳妇吵完架，昨天刚打完孩子，这个前天呢，刚跟这个公公婆婆吵完。我说你看，啊，他怎么可能卖得出？人家一看，不愿意跟他做买卖，不愿意跟他来往啊。我说反过来，我说你再看，打个比方，看我们中医。你看那个真正有道行的啊，有道德的那种老中医啊，你看他一袭青衫啊，这个白底的布鞋啊，这窗明几净啊，他那个屋子里非常干净。那个老人家呀，哎，鹤发童颜啊，前边呢一盏香茗啊，你看茶杯里边那个茶叶很香啊。哎，这个屋子里看到之后赏心悦目啊，有那个古琴的声音传出来。你看那个病人呢，一进他的病房，哎，一进诊所，一看到他，那个病先好了一半，这是真的呀。这叫什么呢？各位，你心里边有德行，外边他就会有形象，哎，这些形象是善的，他自自然然就会感召来财富，感召来吉祥，感召来美好的事物，这是真的。大家可以做实验吗？你说你弄一个脸色铁青的，他怎么能赚得着钱呢？就是这个道理。我们要明白了这个，就知道。我就跟他们讲了，我说你看，你要让这个老人家啊，这种样子的人出去，我开个玩笑，垃圾他都能卖得出去啊。说明什么呢？说明我们今天怨这个不好，怨那个不好，就是没有看看自己的这副样子啊，看看自己的言语，看看自己的行为。您是挣那么多钱的人吗？啊，你天天跟凶神恶煞一样，你还老想赚钱。各位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，这是真理呀，这是真的呀。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些啊，各位能听得明白是啊，原因在我这里啊。所以说这个大学里面讲啊，哎，德者本也，是一切幸福的根本和根源的啊。我们就看到，你看那个张总啊，他往那一坐，你就看他那个相貌就很好，他就不像个要饭的，是吧？他就，哎，为什么呢？各位， 我们仔细来看天和地，就会发现啊，你看这个大地呀、啊什么宝贝它都有，但是大地呢，我们登高啊一看，大地无比的辽阔，我们心胸就开阔了。所以我们今天生活的眼界和心胸啊，和我们的这个智慧啊，都太狭窄了，让我们呢不能够啊接受得了大的福报，它来不了。什么原因？你装不下了，就这么简单。我们明白这个，就要知道啊，我们想要得财富，到哪里去找呢？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你到那个经典里面找，找到之后怎么样呢？你就做到。哎，所以古人讲啊，宰相肚子里能撑船，什么意思呢？心量大，你得能原谅得了别人。所以孔老夫子的学生问他，有没有一个原则，有没有一个道理，是我这一辈子呀可以永远呢奉行的？有一个字，宽恕的恕，原谅别人啊。哎，没事啊，借钱不还算了，我只要承受得起就算了，就不要了。所以说有人就说，真的有这么大好处吗？我们举个例子，梅兰芳那了不得呀、啊、我们看前后几百年呢，出来一个梅兰芳啊，一代宗师啊。梅兰芳人家看他的传记，忽然明白为什么梅家出来这么一代呀、啊、大师啊。那我在北京参观过他梅兰芳故居啊，那人家那个四合院，你看国家给他那个待遇啊，不次于古代的王侯将相啊。你说他是个唱戏的，他怎么有这么大福报呢？各位，你去看周易里讲的那句真理，什么真理呢？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，他们家老做善事啊，那个喜庆的事，福报的事绵绵不绝啊，子孙受福啊。梅兰芳他爸爸当年呢，军阀混战的时候啊，有德行啊，哎，戏班子解散了之后，那些人都是穷苦人，没饭吃就饿死了。哎，他爸爸不这样，不能赚钱了，哎，你别的戏班子都解散，我们家不解散，我照样养着这些人，你看看情义在呀、啊。这个时候啊，有个老朋友过世了，这个好朋友借梅兰芳他爸爸钱很多，借了很多钱，哪里想到一场重病啊，哎，人走了，剩下孤儿寡母。梅兰芳他爸爸拿着厚厚的一摞借据，都写着对方的名字的借据，找人家去了，参加出殡呢、啊、哎，葬礼啊，去了之后往那儿一跪，眼泪下来，话没说。孤儿寡母吓坏了，说拿着借据来了。所有的这些借据放到了火盆里烧了，告诉这个孤儿寡母啊，告诉他跪在地上讲，说你们两个以后我们养你们，这些钱啊不要到当纸钱烧了，当纸钱烧了。所以说各位啊，我们要相信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，他们家老做善事啊，啊，人得富贵，子孙得富贵，他就是来自于一个德行。这个德行我们今天很多人呢不容易理解，其实很好懂，所谓五伦八德啊，孝悌忠信，礼义廉耻，仁爱和平，这是八德。五伦是什么呢？父子有亲啊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啊，夫妇有别，君臣有义，朋友有信啊。你按照这个人性去做，大家一定要记得，这是人性本来就有的，不是谁发明的。你说我怎么不会做呀、啊、你是那个油灯泡，你把它擦亮了，你自自然然就会做了嘛。你怎么会不会爱妈妈呢？妈妈都会爱你啊。所以我们知道了这些东西一定啊，不是说我们一般人呢做不到的，人人都做得到。我们就知道今天的人糊涂了，哎，他怎么样呢？学习了啊西方的价值观呢、啊，哎，完全的错误了。怎么错误呢？我们上午，今天上午我们都听到了王雪莲老师他讲的，借钱享受，是吧？ 你看我没钱，我现在吃不起饭，哎，我发不起财，我怎么办呢？我这个我借钱，哎，咱们吃不好穿的不如人家，咱们借钱享受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呢，啊，我们现在看这个银行的广告啊，我们看到了，哎，那个是你没钱买，你没钱买房子，银行卡给你，你可以借呀、啊。你没本事，你借钱去。各位，中国历朝历代5000年来，我们中国人有志气啊。那个孩子要是跟父母说，哎，人家家吃得好，咱们怎么不吃啊？妈妈说，咱们家人，咱们家里条件不允许啊，哎，条件不好。那个孩子要是敢说，咱们借钱吃行吗？那一个耳光打过去啊，你还是不是我们啊老陈家的人呢？啊，他有志气啊。我们再看，我们再到今天的大学去看，大学开学的时候，我们看到那些新闻呢、啊，妈妈爸爸给孩子，女生啊，在哪里上大学呢？名牌大学呀、啊，上学一个月给他零花钱，各位你们想，3万块钱呢、啊，3万块钱零花钱呢、啊，是吧？我到这个大学里做汇报，我就问他们，我说你们看，我的这个手机，啊，我的手机1块钱，啊，1块钱的手机，是吧？我说你们谁的手机比我的这个更便宜啊？那些大学生们，那些年轻人们，伸手就跟父母要钱呐、啊，拿过来之后就换手机啊，1000多、2000多，你父母的血汗钱呐、啊，你拿过来。出去请同学啊吃饭，有一个司机我印象很深，他开车，哎呀，每天要死要活，晚上11、12点才能吃上晚饭。我说你这么赚钱，他儿子上大学呀、啊。我说你这个钱怎么分配啊？他说至少我得每个月给他留出700块钱。我说干什么呢？他说我儿子在外边得请客吃饭呢。他儿子要请客吃饭，花天酒地去网吧，他爸爸在这儿流血流汗给他挣这个钱。各位，你会教育吗？啊，你会当爸爸吗？你看现在这个学校里的学生，啊，同居的同居，堕胎的堕胎，啊，花天酒地。像我们听到那个小牛同学，他19岁，每个月他妈妈给他钱，最后他自己手里边每个月至少1-2千块钱，他干什么呢？买裤子，买衣服，哎，疯狂的买完之后，要回家了。拿出来这个衣服一看呢，商标还没剪，还新着呢，他也不愿意给人，他回家怕他妈妈说这个衣服怎么样，直接扔垃圾桶。今天的学生，我们去看小学中学，尤其中学大学，他们怎么吃饭呢？哎，你要是把饭都吃光了，你可耻啊，你没吃过饭呢。这就是我们的下一代啊，他们来自千家万户啊，有可能就是我们的亲属啊。哎，你吃饭要是不剩饭，让人瞧不起呀、啊！你必须要浪费呀、啊！点一桌子菜，我看一眼，吃2筷子扔掉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是派头，哎，这是酷，这是所谓现在年轻人讲，你看他真酷，畜生啊，真是畜生啊，啊！我到大学做汇报，下边有人给我递纸条。说你别说话这么厉害，现在学生你说厉害他就跳楼。天翻地覆啊，现在啊，孙子像爷爷，爷爷像孙子呀，怎么办？我们辛辛苦苦把他养大，最后还把他当爷爷供着，这不是人道啊，各位，这不是人过的正常的生活呀。那什么是正常人过的生活呢？我就问这些大学生们呢，我说你们是畜生啊。哎，他们在那儿，哎，老师啊，你骂得好，4年多没有任何人这么骂过我。哎，我说你们老师，我说你们老师不教育你们呢？啊，你们老师不教育你们，我们老师都是我们的朋友啊，我们老师都绕着我们走啊。哎，我说好，你们就学西方这种平等吧，啊，将来你们呐、啊，你们会非常悲惨呐、啊。所谓养不教父之过，子不学师之惰呀。 哎，老师有过错，家长有过错，你不教可不行啊。中国人哎，不但要过上富裕的生活，还要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呀。他说我怎么没尊严？我说我看你不是人，你就没尊严了。你走到哪儿，你想想，哎，他自己还没感觉呢，他走到哪儿感觉还挺好，都是名牌。我说你在我们眼里是畜生，你知不知道？他说我怎么是畜生了？我说你天天喝父母血汗，你这难道是人吗？啊，你有人格吗？他说那看不起我能怎么样？我说我告诉你，哎，我是个制片人呢，我那儿招很多的工作，我们招人呢，招我们台里啊。我说像你这样人呢，我看都不看。哎，这叫什么？这就叫看不起你啊！你根本在这个社会上无法立足，你有什么尊严呢？你有什么前程啊？我给他们讲这个，他们很爱听。为什么呢？大学四年没人教这个呀，谁教他人格呀？啊，都教的是，哎，怎么能把这个钱从别人兜里边拿到自己兜里来？哎，怎么从父母那儿多弄点？同学之间都比什么呢？你那个多少钱？他这个多少钱？你这个手机，你看我这，他就不问一问，那手机那钱是哪儿来的？偷来的？那不是你父母的血汗钱，那不成了蛀虫了吗？所以他就跟我讲，这个大学生问的问题，你们各位老师听一听，他们问什么呢？问一句话，那老师什么是人格啊？你看，大学四年毕业问我什么是人格，你怎么上的学，啊，你受的什么教育？拿着大学文凭，那是高材生啊！你看那个电脑高科技，他真会。反过来，他问我什么是人格，哎，好，我说我告诉你啊。我说我长你几岁啊，小弟弟小妹妹，我告诉你，中国人人格三句话。头一句，威武不能屈；第二句，富贵不能淫；第三句，贫贱不能移。这是中国人的样子。什么意思呢？他没听过这个呀，他满嘴都讲英文的，听的都是那些东西呀。啊，听摇滚乐，咣咣咣，都是这个。他哪听过这个呀？他这什么意思？他这不都老掉牙的吗？我说这是规律，这是做人的人道，道是自然规律，你做人就得符合这个呀。他说你给我解释，都是大学生啊，哎，很可怜的。我说，哎，富贵不能淫是什么意思呢？说我们呢，祖上有德，我们这辈子哎，生活还算宽裕，哎，自己努力之后也发了财了，是，哎，富贵了。啊，富有财富，贵呢有地位，富贵不能淫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淫呢是过分的意思，啊，我们讲南方，淫雨若覆，淫雨霏霏，啊，这个雨下的太多了，什么事情一过分了，哎，叫什么叫淫啊？富贵你有钱有地位，但是你不能过分呐。哎，那天我给大家汇报了，你当了官之后，你有了车，你怎么能躺在后边没个人样横着走路？那就过分了。哎，你说你吃一顿饭1000块钱、2000块钱、10000块钱吃顿饭，你过分了。吃饭无非就两碗，睡觉无非7尺床啊，你干嘛这么造啊？过分了。这中国古人讲，你再有钱再有地位，不能够淫，不能够过分。
您正在收看的是大型公益纪录片《中华传统文化论坛》特别节目《圣贤教育改变命运》。
第二个怎么样呢？贫贱不能移，我穷，我家里出生在这个家庭，父母很穷，但是我不能嫌弃他们，哎。人穷志不短，哎，我怎么样呢？贫贱不能移，贫困，贱没有地位，社会，我是下岗职工，对，社会地位很低。你像我们做义工的，没有任何社会地位，我们都伺候人的。好，但是怎么样呢？这种环境也不能够啊，让我作为一个人来说呀，我的气节，我起码做人的原则改变，那个移呀就是搬家呀，改变呢，贫贱不能移。富贵有了这个环境，也不可能让我自己变形，哎，成了暴发户，横着走路没人样都不会。 第三个是什么呢？威武不能屈啊！啊，所谓什么意思呢？你再有权势啊，你再有枪炮，你休想能够让我屈服啊！我有起码的人格，我绝不向你投降，绝不向你巴结，我绝不谄媚你，这是起码的人格，我们中国人的样子啊。再看看我们今天的啊这些大学生，我们看到前不久啊，很多城市都在扫黄啊，抄夜总会啊，我们看到了新闻啊，一个著名的夜总会里边500多个小姐，三陪小姐，大学毕业，研究生啊，本科生，名牌大学毕业的啊，这些所谓我们讲未来的希望，民族的寄托，这些女大学生们啊，嫌贫爱富啊，啊，真正是啊，没有了人格啊，完全都哎，风尘女子啊，何苦呢？啊，你说你父母用血汗钱供了你，你晚上哎，把自己化妆成这样，然后你钻到那种地方去当三陪小姐，陪人家喝酒，陪人卖笑，哎呀，你是挣来了钱，那还有没有廉耻？你身上是名牌，谁看得起你？做人的尊严没有了。为什么今天这么多的大学生，啊，你看那男大学生找那个富婆让着养着呀，那个女大学生出去做小姐呀，哎，他为什么没有了人格呢？各位，做人的教育没有了。你再高的学历啊，你再高的学历，你长得再漂亮，你再有钱，人家看不起你啊。咱们不要说中国人，说外国人，人家外国游客来了，一看你学历这么高，这么有钱，全是名牌，你比那外国人还有钱，一问三陪小姐，他都看不起你啊。我们如果连这个都不了解的话，这个人就白活了。我们父母啊，那就心疼死了啊，哎，那就难过死了，就白养他了。你花了那么多钱，你知道他在外边干什么吗？所以说各位，我们到大学里面做汇报啊，我们给他讲这些，从来没听过，天天教什么呢？崇洋媚外。你看人西方人啊，你看咱们吃的都是麦当劳，咱们吃的都是哎名牌，你看人家这个明星，哎，看不起自己的老祖宗，做中国人的资格他都没有啊。你走到哪儿人家看得起你啊，哎，你跑到我们这儿来移民来了，你人家就会问你啊，你好好中国人你不当，你跑我们这儿来干嘛？当我们美国人干嘛呀？人家能看得起你吗？人要有人格，做中国人更得有中国人的人格啊。所以你看我们那个时候穷啊，人有人格，国有国格啊，哎，这个格呀是起码的啊，做人的样子。50-60年代啊，70年，我们那个时候是贫困，是贫穷，但是呢我们有国格。有国格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都有人格，他有人格的原因是他从小受的是做人的教育啊。打个比方，周恩来总理啊，我们敬爱的周总理，我今天去问，我听了之后，我，哎，学了传统文化，我也不能打他。这个大学生，我是过去我都想揍他。我听了这个话，学传统文化不能打他，得以五色柔五声，还得慢慢给他讲。我问他，我说你知道周恩来总理吗？他看着我。哎，那女大学生看着，哎，你说的是那个特别帅的那个吗？我就一拍桌子，我就想揍他。你说你还是个中国人吗？啊，你是出去之后你满嘴洋文，你不怕人家外国人笑话你啊？我们今天大学生的无知无耻已经到了令人目瞪口呆，令人发指的地步了。周总理都不知道，美国人啊，基辛格啊，尼克松的这个助理啊，基辛格，他写回忆录，尼克松写领袖们那个书大家都看过啊，那真正叫世界级的领袖，回忆起来 世界各国风云际会他佩服的领袖，头一个周恩来。哎，你看，我就害怕我们这些啊，我们这些年轻人，我们这些后代子孙后代出了国之后，人家说，哎，我最佩服你们的那个周恩来总理，我们的中国年大学生，哎，他是谁呀？要出现那个局面，我们都丢脸了。我们作为中国人什么，哎，太给我们祖宗丢脸，给我们中国人丢脸了。你再有本事，你就是诺贝尔奖，人家也看不起你，你人格没有了。那是你的中国人吗？霸道的国家是吧？你看那个美国，哎，他佩服周总理，佩服，哎，这个五体投地。什么原因？我们仔细去学习啊，总理他老人家的这一生的行为啊，那真是啊，一代大儒啊，儒家呀、啊，他那个思想，我们就看小的时候受的教育好啊，他将来就是这个国家的宰相。所以，我们看啊。那个时候咱们国家是穷啊，周恩来总理那个衣服、啊、我印象很深，参观过呀，这个纪念馆啊，总理的这个衣服呢，中山装，里边全都是补丁啊，全都补，但是外边非常整洁啊，干净。美国人到了70年代访问，那个时候中美没有建交，他们提出来一个要求，说我们呢要做，我们总统尼克松要做空军一号，要从北京飞到上海，啊，这是中国境内。那个时候没有建交，是绝对不许外国的飞机在国内飞的，那是一个国家起码的尊严呢。咱们没建交啊，敌对国的时候吗？怎么办呢？哎，他说我们总统要保护他的安全，给咱们中国人提出来了。当时周恩来总理啊，就给他们传过话去，就讲说，告诉尼克松总统啊，我们中国有飞机，啊，我们的飞机啊是不如你们那个好。言外之意，你美国人是强大呀，你有原子弹，你什么都有，你威武啊，但是威武不能屈啊，你别想让我屈服啊。他就怎么讲呢？我们中国有飞机，我们的飞行员是世界上一流的，同时转告啊尼克松总统，我啊周恩来陪着他坐那架飞机啊，你言外之意，你不是担心他的安全吗？我陪着他，我也是一国总理啊。那个纪录片总理谈笑风生，哎，坐在尼克松对面，拿茶杯跟他干杯。飞机落地之后，尼克松下飞机，第一个到了驾驶舱，跟中国的飞行员握手，说你是真正的世界一流的飞行员。一直过了多少年之后啊，基辛格尼克松，他最敬佩的是我们当时很贫困很贫穷的甚至很弱小的中国的总理。这说明什么呢？我们在其中如果不能够学到人格啊，威武不能屈，贫贱不能移，我是没钱，我是穷，我们是不如你，但是我有起码的人格。人要做到了这一步，我相信我们中国人不仅要过上富裕的生活，还要过上有尊严的生活，我觉得这样的日子我们为期不远，一定能实现。我就给他讲，我说中国的现代史啊，你们一定要读一读，这其中呢，哎，特别能教育人。他说怎么能教育人呢？我说你们翻开史料就会发现，当年的这个四人帮啊，确实是祸国殃民呐、啊，啊，干了很多的恶事。他们这个穷凶极恶到什么程度呢？我们看人民大会堂服务员的回忆文章，啊，那个服务员女的，从那个房间出来之后啊，哎呀，吓得失声痛哭呢，茶杯掉地上了。那个周围的领导就问说怎么了？这个服务员女的，她在那儿一边哭一边讲，说这个四人帮，啊，指着总理的鼻子。总理在这坐着开会啊，指着鼻子骂呀。总理那个时候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了，那个服务员没见过这个景象啊，吓哭了，跑出来说总理一句话没说，哎，就这么低着头。所以有人就问我们这个，就是问这个问题，他为什么不跟他争呢？这个在儒家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个字啊，孔老夫子讲的那个字啊，宽恕的恕啊，原谅别人，原谅别人不是怕他。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啊， 我们当时了解中国现代史都知道，那个时候如果总理要是跟他打起来的话，很快总理也会被打倒，打倒之后天下的这些领导啊，这些国家的这些栋梁啊，全部都要遭殃啊。所以后来我们看这个整个的这个十年当中的这个史料，总理他老人家忍辱负重，你骂我可以，我的最低的原则也是最高的一个唯一的一个原则，就是我不能倒下，我这个大国总理不能倒下，我不能倒下，我就能其中啊，哎，来做很多事情，他能保护很多人。代价是什么呢？代价就是你来侮辱我。所以各位，我们就会发现，真正有大智慧、真正有大爱心的人，他遵从的就是儒家的这个宽恕之道，你什么事情都不能容。对呀，你什么事情都不能容忍，小不忍则乱大谋啊。
我讲就讲了，他说这个时候怎么样，我不以为护学谁有护学了，我不以地狱谁有地狱。
你什么事情都不能容忍，小不忍则乱大谋啊。你一拍桌子，谁不会拍桌子，谁不会发脾气啊？但是你坏了大事啊，你坏了你一生的事业呀、啊。所以我们一生事业是什么呢？教育呀、啊。我们今天做父母的就不能忍呐、啊。哎，这个太太跟自己一打，自己就拍桌子了。那你说我拍桌子，这是坏了小不忍，是我这事儿是没忍，我乱了什么大谋了呢？你家的孩子在看着你啊，这一生的教育，你一拍几次桌子就毁在你手里了。你得要给他做个好榜样啊。所以我们听明白这个就知道，周总理当年忍辱负重，他一个人忍辱换来了这个民族的保全呐、啊、这个我们才知道哦，大智慧啊，这个是大智慧啊。哎，所以你今天人没学过这个，没学过是怎么着，你敢骂我，我就跳楼，我就死给你看。大家想一想，你不学宽恕之道就是你死我活呀。哎，那个做那女孩子也讲说，我为什么要让着丈夫，这就是道理。哎，你为什么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，不是怕他，是什么呢？我们跟大家已经讲过了，宽恕啊，厚道啊，你成就的是这一个家庭的和睦，这个难道不好吗？你非得跟他打得鸡飞狗跳，父母双方都早死，都心脏病，孩子天天跟你学，我们看到了啊，那恐怖分子啊，这不是教出来的吗？我们就知道宽恕深厚的德行啊，你不学这个啊，我们大家天天要学竞争，你什么都整不到。我们明白了这个就知道啊，人格对于一生的这个幸福啊有多么的重要。那个学生啊，他就跟我抬杠，他说我不觉得，他说我觉得还是名牌重要。我说你是不是没找男朋友，没找男朋友呢？他说我现在有个男朋友。我说你给我讲一讲。哎，他就跟我说他男朋友，你看这个有房子有车有名牌。我说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不会找对象。他是怎么找呢？我说呀、啊、人啊，爱对方喜欢对方人之常情，他一定会把最值钱的东西啊给对方显露出来啊。那么你要是会找男朋友女朋友，你就要注意他，他跟你在一起交朋友也是这样，他跟你在一起，你看他把什么最值钱的给你看，给你表现。如果他跟你说，你看我这个表8000多，我这个皮鞋6000多，我们家大房子，我们有车，我说这样的人你要远离他。他说为什么呢？我说这个人呢、啊、他还不如啊他的皮鞋值钱。你想想吧，你想想吧，人都是把最值钱的东西给对方看的，他天天给你看的都是什么皮鞋手表啊，你说这个人值钱吗？各位，我们今天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哎，我们走到哪里，哎，炫耀什么，炫耀这些东西啊，是吧？那你呢？你看我们到医院到学校都是，你看那个院长，我过去做采访，那个院长就讲我们有特别高的大楼，有都是西方的最先进的仪器。我说你这个医院不值钱，为什么呢？我看你的医生啊，哎，名医有几个呢？所以你看历代的中医啊，他不是说你看我这个针灸啊德国产的，是吧，我这是法国产的，这个针的可了，没有一个中医是这样说话呀、啊、他 他值钱，那个东西不值钱的。我讲这话，我跟大家汇报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中国人最注重人格，哎，他不被物欲所左右，那算什么呀？哎，举个例子，我就给大学生讲，我说你看齐白石，哎，齐白石，你别看不起他，他没名牌啊，哎，他那个一袭青衫，哎，半个铜板都不值啊。你看看他，哎，老人家90多岁，你看那个最破的那个衣服啊，青衫穿着呀，你看他拿起毛笔来画俩虾米，比你们家那别墅都值钱呐。说明什么呢？说明啊，人值钱，那才是国宝，那才是大师啊！要发挥自己的这个，哎，要把自己的这个智慧呀、啊、德能啊、哎、相好、才能啊发挥出来，外国人才会敬佩你，整个人类才会敬佩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是人类当中的精华呀。所以他们有人就说，哎，那西方的画家，我觉得现在西方挺好。我说你对历史太不了解，你知道的太少了啊。西方，我说你不喜欢西方吗？西方有个大画家叫毕加索呀，哎，他的画说现在拍卖多少多少钱。我说你去看毕加索传，毕加索讲过一句话，他讲什么呢？他说全世界只有一个地方我不敢去，就是东方的中国。为什么呢？那里有个齐白石啊，我不敢去啊。哎，所以说我们中国人呢，说实在话，你要尊严有尊严，要人格有人格，要钱有钱，要水平，要最高的艺术珍品，我们这全都有。怎么来的呢？他人做得好，哎，他这个东西他自自然然他就有了。是吧？你说我们现在为什么没有大师了呢？为什么呢？还是那句话，我们来回答啊这个问题，就是做人的教育没有了啊。还是这个，我们还是讲这个齐白石啊。你看他一袭青衫，是吧？那真是这个真正的国宝。日本人打进来之后，跟他们讲啊，找那个汉奸去，说你们一定要把这个齐白石带到我们日本去。日本人他认这个东西，他知道这太值钱了，是吧？那是国宝，他不要画，他要人。你看他很狡猾，他说哎，要把齐白石弄到日本去。齐白石他老人家，他这个字啊叫齐黄啊，他不跟自己叫齐白石，齐黄那是他的名字。他写了一幅字送给这个来送信儿的啊，说那边高官厚禄，那待遇很好。这个老人家写啊，齐黄中国人，要去日本可以拿头去，拿我脑袋去。齐白石啊，所以我们今天我还是问这个问题，我就问那些大学生，我说你们会看画吗？你会看吗？他说什么意思呢？我说我跟你们讲，你们只看到钱，哎，说这个拍了多少钱，那个卖了多少钱，你们鉴宝，我说你们不知道啊，这个宝贝何来呀？齐白石他老人家为什么那个画画得那么好啊？徐悲鸿那个马那个公鸡为什么画得那么好啊？我们看徐悲鸿那一幅画啊，风雨如磐啊，外边暴风骤雨，你看他那个他画那个雄鸡啊，在风雨中啊，哎，在那个地方昂首挺立。当时就是日本人打进来的时候，他这一幅画还有齐白石种种作为，梅兰芳旭旭明志，你日本人想看我唱戏，他留胡子，他不给他唱啊，哎，他旦角他留胡子。所以我就说，为什么梅兰芳那个戏唱得那么好，是吧？这个到了美国之后万人空巷，人家都去看徐悲鸿的马画得那么棒，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他的人格太高了，就这么一个原因呢。我们大家这才明白，这些珍贵的国宝，这些价值连城的财富从哪里来呀？我们到现在为止给大家讲明白了，从哪里来？从他自己的人格人品，就从他的德行，从他的内心来呀。没有这个德行，您画不出来那公鸡呀，啊，那样的马啊，那些 国宝的东西你做不出来，所以我们再看中华民族五千年全是宝贝啊，拿出来之后我们到那个荆州博物馆参观，目瞪口呆，全是国宝。为什么呢？他们中国历朝历代我们的先祖，我们的祖先，他们的人格精神，他们的内心世界太高尚了，德行太深厚了，所以才会有这种艺术品。那你说这个能不能有一个规律来总结呢？很简单，相由心生啊，这些都是事相，都是外相，谁来创造的呢？最美好最高贵的心灵创造出来的。我们这明白了，所以我有的时候啊，哎，这个走在街上啊，看到今天我们没有艺术大师，没有国学大师，种种的文学大师，种种的为什么凋零了呢？怎么培养呢？我们就有这么一个体会，这个体会是什么呢？先建立人格呀，先当好人呐。人他做好了之后，哎，他起码的人伦他做好遵守了之后啊，他慢慢才能够往上走啊。人高贵了，他说的话做的事，他所有的这些作品呢自然就高贵。所以说我有的时候我去这个北京有一个艺术学院，我去做汇报，我说你们看何香凝啊，老人家廖仲恺夫人是吧，他喜欢画画，画那个狮子，画的这个水墨，哎，我就问他，我就问这些他们将来都是出来做鉴宝的这些啊文物学者呀，他们上大学学这个吗？文物学院。我就问他，我说你仔细看这个画啊，他有一股啊贵气，这个贵呀，我们讲荣华富贵的那个贵呀，他有一股贵气。那些大学生不知道啊，他就瞪着我看着这个画儿。我说你们呐白学了啊，为什么呢？我说你会看画吗？会学不会学了？哎，我就给他讲，哎，我说这幅画这个贵气何来？他怎么会有富贵气呢？画这个画的人他的心高贵呀，那你说我为什么看不出来哪有贵气呢？因为你太低贱了，就这么简单呐。哎，你说我怎么低贱呢？你人没做好吗？哎，你太庸俗，你太低俗了。哎，怎么低俗？你不孝顺父母，你五伦都没做好啊。所以人家那个气是通天地，天地啊那个德行啊，它跟五伦是一样的。你对这个完全不懂，你是那个厨房的灯泡。我就跟这个大学生讲啊，你这个东西人性的光芒你没有发出来，你看那个东西你看不懂啊，这是真的。我们明白这个就知道，哦，原来人性本来都有这些东西，一旦恢复了之后，你再一看，你就都看得明白。你听古乐，你看这些打太极拳，你自自然然的，哦，你安定下来了，啊，你安定下来，你自自然然你就了解了。所以，我们中国人现在对古人的误会啊太多了。所谓，打个比方，仁者无敌呀。什么叫仁者无敌？有人说，啊，那个小朋友，啊，六岁。拿着一个玩具，仁者无敌，我打遍天下无敌手。我说不是这个意思，哎，他妈妈爸爸问我，他说这个仁者无敌什么意思呢？四个字就是教育。仁者无敌，仁就是你的人性本来啊，人性本善嘛，它本来就是仁慈的。真正圆满究竟彻底的纯净纯善的那个仁慈啊，那样的人没有敌人。仁者没有敌人，敌人是什么呢？对立面啊，对立面。你说我看这个东西不顺眼，我看那个人不顺眼，我对这个事儿我还讨厌，你只要还有对立，说明你的心呢还没有恢复到，啊，纯粹的那个人性。哎，你看这四个字就是教育啊，教育我们什么呢？今天我看他不顺眼，我就知道，哦，仁者是没有敌人，真正仁慈的人，真正仁爱的人，真正彻底恢复人性的人呢，他没有对立，都好，他都能啊原谅，哎，都能宽恕，仁者无敌啊。这时间的关系啊，我们不能给大家细讲，讲起来呢一个星期没问题啊，但是呢我们大家只要知道了，我们大家只要知道了这些简单的原理就够了啊，就足够了。 最重要是把它做到。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下边还有几个特别特别需要大家往下看下去、认真观看的采访。那么我们下边这个汇报呢，叫什么呢？色情泛滥对现代人的影响啊，这个要好好讲，那时间也很长。我们就是大概粗略的给大家说一下。
学好《弟子规》，做好中国人。